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华健聊足球，我是华健。这期节目，我们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小陈跟华健，两位好，大家好。
两位好啊，主持人好啊，华健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陈。
Hello，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华健。
在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就预告过啊，好久不见呢，是因为中超啊，确实到了一个很尴尬的时候，这确实没有什么话题可聊啊，不是我们这段时间不想聊，是真的没有话题可聊啊，所以呢，我们找了一个时机啊，正好是截止到上周末啊，我们的中超联赛呢结束了半程啊，那么也角逐出了半程的总冠军，成都荣城啊，那这个结果其实大家也不用再说了嘛，都一定知道的啊。我不知道两位啊，就是看了这15轮之后的一个总体感受是怎么样的？先我们简单聊聊吧。我们就是在这一期当中啊，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啊，来复盘一下半程的这个中超联赛啊。所以我们还是从感受开始说起。
我想今年的中超联赛就像我们刚刚啊，我给大家打招呼那样，就是我们会以一种轻松的愉悦的心态啊，来和大家来复盘这个半程的中超啊。真的是为什么我说是轻松愉悦的心态呢？因为目前咱们从整个中超的大的积分榜来说，首先争冠来讲，基本上已经是问题
失去悬念了，
大悬念，对，失去悬念，我们可以用失去悬念来形容啊。那么仅有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保级层面啊，因为从中间的那一部分来说，其实是我们讲由于亚冠的名额限制啊，这样的种种原因，所以说导致了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这样一个局面的球队啊，比较的多。那么从保级层面来说呢，其实目前的中超整个大的局面来说呢，是海港13分啊，申花13分，海港12分啊。那么其实说实话，离保级去其实仅仅一步之遥啊。那么很可能在我们中超啊整个赛季开踢之前，很难有人会预料到说啊，申花和海港仅会离保级区一步之遥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很难会有人想象。所以说，从整个中超联赛的整个情况来说，我们还是其实从保级层面来看，可能会啊更加精彩一些啊，因为中间的一些球队十七八分的，包括22、23出头的这样的一些球队，其实从今年的整个大的方向啊和目标来说，其实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华健。
是这样就是如果硬要讲，半程复盘呢，讲冠军球队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讲的。自从申花主场2-3败北以后，我说的这赛季基本上冠军已经盖棺定论了嘛。当然也有球迷说啊，龙城不是输了2场吗？对吧？连败。但是一个嘛，这个受限于5月份的赛程啊，这个15轮有7轮是5月份要比完的，是很累的，很累的，来回的消耗。中国嘛，好歹也地大物博，对吧？你英超也好，什么就欧洲国内联赛，其实距离都不远的呀，就没那么累，对吧？但中国不一样，累呀。本来呢，球员身体素质就差，然后，即便成都那会儿，菲利佩什么没上，对吧？他马上就感觉到了，成都一下子又不行了。但是他上一轮不管好看难看，对吧？山东没有把他啃掉，所以呢，又回去了。再加上这一波的调整，那么成都的球员又可以满血复活。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冠军呢，你其余球队就看个热闹就行了，就不要想了。这也是中足联自己作的啊。那至于保级球队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大乱斗啊？一盘散沙，一个是因为赛季初期的各种扣分因素，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 伤停也好，外援的折损也好啊，然后总归会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因素，所以显得是一场大乱斗。但我始终认为啊，上海两强呢，不至于就会降级啊，说会到保级这个层面上。你这么看？因为经过1个月调整以后，哪怕下半赛季上海两强可能还是会弱一点，但是外援的伤停多多少少总归能回来一些，包括下窗就是调整一下。这尽管你6个外援用满了，但是你阿苏埃回来了，梅伦多回来了，你多少也是个外援回来了嘛。再加上马纳法什么是停也停完了是吧？然后加上1个月的调整，怎么着也应该恢复一些战斗力了。那到8月底就可以看到上海两强会不会掉到保级区啊？我觉得不至于，因为下面像三镇啊、海牛啊、天津啊，还是苦苦挣扎的。就辽宁铁人，我们徐老兄还是有点东西，对吧？跳出来了。深圳的陈涛好不容易跳出来了，下课了。那个，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啊，保级呢还是海牛、天津，跟武汉，我觉得可能会略显麻烦一点。至于其余球队呢，不会太麻烦。当然了，你硬要说上海那两家球队到第一个到保级的层面，我觉得，那就要看那时候的战绩。那如果说打脸了，那我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聊，对吧？这我们节目也很久很久没有录了嘛。其实当中也有很多很精彩的比赛，不管是国安海港啊、海港和成都啊等等。啊，尽管这个场面上未必精彩，但结果相对来说啊，还是很出乎意料的。其实也是稍微可以提两句，对吧？也是出乎了大家各位听众朋友的预计的啊。
刚刚两位呢都其实说了说自己的感受，也总结了一下啊。其实我一直还蛮好奇的啊，我们上半或者说前9轮吧，前8轮吧，我们说的稍微的严谨一点吧。其实前8轮虽然我们知道成都一直是遥遥领先，但其实从第二名到大概第8名左右，其实大家还是咬得很紧。哎，一下子好像从第9轮、第10轮开始啊，就格局变了。哎，申花开始输球了，输球之后呢，整个格局也开始变了，就后面的球队也开始输球啊。哎，只有这个辽宁铁人，对吧？刚刚华杰说了，对吧？连胜3场，哎，排名一下子从这个差不多快要榜尾了，大概13、10、12名，爬到了第6名，对吧？所以我其实是想问两位啊，就是中超这样的一个格局，你们想到过吗？
说实话，其实，我是没有想到啊。但是就是咱们先说前面提到的辽宁啊，辽宁这个情况，其实换帅，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当李金羽没法去带领这个球队去获胜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换帅，我觉得是应该来说是可以预见到的啊。但是徐正元上来以后呢，你说人还是这点人啊。但是为什么能立刻迅速的反弹回来，证明确实徐正元有点东西，啊，确实他也有点实力的，啊，所以说，因为我也看了上一轮辽宁和海港比赛，确实是他有实力，啊，但你说辽宁队踢的一定有多好嘛？我觉得也就这样。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在这种局面下就是拿3连胜，肯定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有自己的肯定是有自己的东西的。那么对于为什么申花跟不住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盖伊受伤以后，这种情况应该是就可以预见了啊。因为如果我们说徐正元有东西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四路慈溪是没有东西啊。其实他做好了，就是这个赛季他应对中超的方法，就是我用高中锋，我打回我曾经中超最熟悉的那种啊，我有高的，有壮的，或者我有快的这种我们最传统的这种中超需要的外援类型。但当这个外援类型的基石坍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四路慈溪拿不出任何的这种带领本土球员的这种技战术的能力，确实没有啊。在这里我想说，伤病其实就是每个球队都会遇到的啊。虽然说是像申花这样的伤病，可能是 实属罕见的啊，比较少的，不会说每个球员都每个球队都会遇到这种大面积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禁要反思，就是你遇到这种伤病的情况，为什么只有你独一份球队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是我觉得是16个俱乐部里申花包括斯洛斯基教练组需要去反思的。所以说有些情况我们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像申花这样的情况啊，当外援受伤以后啊，很多情况其实像顺其自然了。
申花这种伤情罕见，也有自身就是自身因素。一个据说申花的训练量总归是有一点的，那你这只也是一种强大的消耗啊，对吧？那当然了，到80分钟以后申花惹不起，那你肯定是有正负值的纵向对比的嘛。但有的时候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过度疲劳以后容易的受伤，体能上可能行了，但身体机能上可能多多少少会拖垮一点。就是医疗组和教练组沟通不够，还有就是司机啊，司机，你只会开车，你不会换零件啊，你只会把控方向，还把控的一般，但你没有及时的去保养这辆车啊。5个换人名额常常用不满，对吧？你是多得多不放心，板凳上这群国脚是准国脚啊，那伙人兵强马壮的时候，你都没有完全。换满，就算换满也是最后时刻，什么70几分钟换，80几分钟换，90几分钟换，行不行啊？对吧？当然了，踢一些强强对话，你说你求稳，这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有一些比赛吧，就领先以后或者怎么地了，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一点调整啊？为下一场做点余量呢？也没有，对吧？那你现在就更加恶性循环了。以前你不喜欢用的谢鹏飞也好，徐浩洋也好，现在逼着你不得不用啊，就连什么杨帅什么都得用用，你说你苦不苦？哼，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真的觉得这里你是你自己作的。那下半赛季你调整回来以后，你是不是能够调整回来这个技战术？包括其实。戴伟俊在申花，哎呀，伤成这副样子，你看现在去深圳又回国家队，你得多讽刺啊，得多打脸啊！就严格意义上来讲，申花就是这个大脑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呢，今年或者是明年还动不了你，对吧？合同还摆在那里，那我们球迷也是徒呼奈何呀。
哎，我发现大家真的是聊到格局的时候啊，自然而然会聊到申花啊。但是我们申花还是得放一放，我还是得先去继续往格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挖掘一下啊。我们通常来讲，大家都会说这个外援啊，在中超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不知道两位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啊？我为什么今天不问这个问题？大家会说，哎，你这问题问得很多余，对吧？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武汉三镇啊，这个外援啊，进了12个球，目前是独自领跑射手榜啊。哎，但是你会发现，武汉三镇啊，目前是排名第15，那么获得8分啊，领先落后这个第14名的海牛2分，同时呢，领先第16名的天津3分啊，有这么一个格局啊，所以我才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怎么来解答啊我这样的一个疑惑啊。但其实我们经常的这个球迷其实也应该不会有这个疑惑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这个点上拿出来说一说。
从目前呢，我觉得这个整个中超的大环境来说，外援就是起到了决定性的这个作用啊，至少是能够提高你、拔高你上限的一个层面。我们一直讲，无论中国的什么联赛，哪怕是我们国内的篮球联赛也好，还是我们的中超联赛也好，啊，国内球员是下限啊。我为什么前面华健会有这个疑问？我觉得，就像讲的，哎，外援打进12个球，独自领跑，为什么还才拿8分？其实我说了，就是你国内球员的下限不高。对吧？我们一直讲国内球员决定下限，外援决定你的上限，对吧？你这个球队上限再高，你的国内球员下限守不牢，那没有用，对吧？所以说，我们就看看别的几支球队，对吧？我们就看看金文虎为什么只有 啊，只有5分，对吧？我们再看看海港为什么也才只有12分，对吧？就是因为你国内球员的下限，其实海港今年的国内球员下限也已经降低了，对吧？当没有外援作为，当外援再怎么拔高上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吃力，对吧？所以我一直讲，就是国内球员是下限。如果海港的国内球员的下限还像前几年这么好，像吴磊什么前几年这种状态，我觉得海港不会是今年的12分的，不，就远远不止12分，对吧？因为如果你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吴磊其实已经客观的说，真的作用不太大了，啊，作用不太大了。那么当你只靠一个这个你拔高你上限的这个莱昂纳都在撑的时候，你这个球队必然就只能是这点分数。啊，反观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有几支球队啊，像泰山、像申花这样的球队，其实他的国内球员下限是很高的。那为什么他们只有这点分数？可能申还申泰山比申花好很多啊？为什么他们却只有什么13分？包括哪怕浙江也好好了，分数也很低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上限不高了，下限他们能守住。你包括像打那个申花打铜梁龙也好。打西海岸也好，就是靠国内球员的几杆枪，他们也能把你搞平，对吧？但为什么你赢不了他们？啊，这个因为你上限不高，包括浙江也是，提高你上限的外援不行，啊，这个瓜里拉帕才打进2个球，对吧？连去年的卡雷洛都不如，这就是我说的，从数据说话，就是你的国内球员，你的下限再高，你有无锡啊，你泰山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谢文能啊这些。都不行，因为你上限太低了，啊，那么像武汉这种，就是你上限高，你外援独干12球，但是你的下限太低，导致守不住你该有守的东西。
这个老生常谈了，这是我记得这个在节目里面我第一个说的嘛，对吧？外援决定上限，内援决定下限。还有一个呢，就是申花也好，或者是说，其余的球队啊，你外援无外援，如果上不了，就你不能保证出场量的情况下，你让他怎么踢，对吧？我还是举成都啊也好，或者是说海港等等等等，甚至于。我想想看，有一阵子还有哪支球队？浙江叫米特里策啊什么？就只要他一停赛啊，浙江就偷走了他的灵魂，所以说就得不了分嘛。你看米特里策现在多拽啊，哇，那很丝滑呀，进球进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外援健康有个出场量，你就能得分。然后下线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也蛮难的。啊，真的蛮难的。你说国内好的中后卫或者是后卫也就那几个，关键你教练也很重要。就好比你只会打一套阵容，或者一个阵型，你肯定是走不远的。我说了，国际级的优秀的教练，他不可能只是依靠某一个阵型，什么4-4-2啊，4-3-2-1啊，4-2-3-1啊，等等等等，没有的。他可以切换，他觉得哎，我今天可以4-4-2。明天可以5-3-2，等等，或者这个队伍，哎呀，中场什么弱一点，我可以3-5-2，但这种太疯狂了。但是真的有优秀教练，当年福杰也，但那时候首发人家猜都猜不出来，啊，我这场我该换谁，打什么样的阵型，对吧？那但这是国际级的优秀的教练了，对吧？我们说中超你也很难，对吧？但是你好歹也就有这个想法。但海港，我想说，你别说那光头。啊，他可以，他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干得出来。他就五后卫，五后卫，五后卫，哎，我就守，难看也就行。但我结果是好的，你不管成都，啊，国安等等等，我就能守得住，我且前面还能偷，对吧？哎，我对弱者的时候，我可能不一定五后卫了，啊，有可能也会五后卫，啊，但是我真的是可以阵型可以来回的调控，啊，但司机就做不到，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跟教练的头脑。还有就是整个球队的那些人员配置，那一定是有关联的。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挑起，就是外援的积极性？为什么徐正源上岗以后，这个辽宁先换了个球队？你看啊，不然热菲尼奥好，木本扎也好，等等，哎，都发现会踢球了，也能进球了，场上那种 活力满满，不是死气沉沉的状态。你是否能调动起这一个球队的积极性和状态、战斗力？这也是你一个教练该做的。能不能稳住情绪啊？然后调配好更衣室，然后鼓舞大家的士气，这也是你教练的职责。你在场上的盯着，对，人家就很放心啊。我们有教练，我们指挥着，我们有大脑，我们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就行了，我们就一定有好的结果，是不是有这种气场在？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徐正远还是有点东西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球员努力，教练用心，对吧？好好经营，然后减少伤病，你这个球队成绩不会太差的。但，如果说你，这一套产业链出现了一环出现了问题，那你可能后面就会满盘皆输，甚至于是到一个你完全想象不到的境地。你不管武汉也好，对吧？申花也好啊，甚至于是天津，其实哪怕你扣10分，人家对那个于指导其实是充满期待的，觉得你就花个10轮左右吧，对吧？8轮到10轮左右你上岸，对吧？然后后面开始慢慢追赶，然后呢就混在那里就可以了。结果一半个赛季完了，你还囤着底，对吧？但是呢，你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后面的竞技状态什么也慢慢的调控出来了，但我不敢想象，就是如果说天津遭遇不测，这真掉下去了，于根伟是不是还有这心气儿能再带这个队伍，这是难以想象。
好，我想两位呢都对我这个疑问做了解答啊。我知道，其实两位呵呵上海球迷嘛，一定想聊聊海港，聊聊申花啊。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就来花在这两个球队上面，我们来好好聊一聊。你知道申花呢，自从输给成都之后呢，哎，应该是我记忆中啊没赢过球啊，应该是3平4负是吧？我没记错啊，对，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刚小陈也讲了，思路刺激啊，也没有解决的方法啊，那高层呢好像也没有想要改变的意思啊，思路刺激该固执呢依然固执啊，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尤其是华界啊，我们先让华界说吧，因为华界是申花球迷嘛，对吧？华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格局这个局面啊，以及。因为确实有很多媒体有曝光说，后面将来可能会把 SY 给调回来啊，就是，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为说 SY 的回归对这个球队是不是有本质的帮助啊？虽然讲外援是外援，但是 SY 的能力，我们知道在西乙其实也非常的一般般啊。对，我不知道对，尤其是你们怎么看啊？华界，要不先说吧。
阿苏埃是必定要回来的，对吧？因为盖伊已经回不来了，你不能5万元出场都保证不了吧，对吧？那你这是必须的，对吧？那你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那至于这个司机的问题，其实前面我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了，对吧？我总归影射到申花球队身上，因为别的球队说实话，我也很难讲。你让我讲什么呢？讲重庆铜锣湾一经突起，对吧？讲哎呀，讲别的球队怎么退步了、进步了，其实这也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申花呢，毕竟情感是不一样的。但严格意义上来讲，申花。怎么弄？因为你没有什么可调配的空间了，你外援已经是这副样子了，内援呢，你国内球员优秀的就那几位，对吧？人家都是当宝来用的，你除非能够慢慢的培养几个，你像李博旭什么，把毛伟杰调整位置，人家先去国家队了，对吧？啊，或者人家重庆的青年军很好用啊。这种人家好像有5个人去了 U 二三，因为 U 二三你们不要看成年国足没有重庆什么事儿，但是成年国足最近也只是热身赛而已，但是 U 二三可是承接了很多任务的啊，是有很多 U 二三级别的比赛的，哦，到尤其到明年什么，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 现在比重重放到123，以后为国足承上启下。我觉得重庆的5位去123是很正常、很好的一个锻炼。那你申花有吗？申花没有。哎呀，申花就是固化的很啊！到现在那个司机呢，轮换也不敢做了，而且就那几个人，就那几个人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的倒啊，真没有人了。当然，我也知道你是没有人了，但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踢得很累。申花众将是，就是给人的感觉，当然一个就只有一个外援，可以理解，外界也能理解你，对吧？怎么会被深圳在主场一顿羞辱啊？对吧？主场嘛，重庆本来重庆这赛季就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年少气盛，对吧？乱拳要打死你个老师傅，你差点就被人打死了，对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申花呢，的确你是遇到了这几年啊，哪怕你疫情期间都没有那么大的困难过，真的。这司机真的是被你赶上这个时候了，也是你自己作的。我前面聊过了，所以你怎么改变，我也很头疼，我真没有办法。你现在就是把那个球员们先得养养好，养养好以后，你接下来啊，你是怎么想？你很难，你保级，我觉得有点夸张啊。你得给球迷一个交代。首先呢，足协杯是不是能够？重心转移过去一点，现在因为足协杯冠军可以踢亚冠联赛，可以很重要啊，对不对？当然了，冠军你不一定拿到，但是你给球迷一个交代，你是不是能够踢得远一点？17、19什么都是靠这个就续了命的，这足协杯冠军什么的，对吧？就一口气在的。然后包括8月底的亚冠的二级联赛，因为这时候其实7、8月份踢完中超已经过大半了嘛。你看看你那时候是不是已经？人家说保级无忧吧，那你是不是在亚冠二级联赛，你是否能有所突破，或者说你小组赛过关，踢到淘汰赛？你别跟我讲8月份完了以后，你要为了个保级名额苦苦挣扎。就像小陈前面说的，我们你再怎么挖掘不了，但是你国内的这些个球员，你实力还是在的。当然了，从现在这种我们的少指导。申花，你只有朱晨杰，我们待会儿国家队名额可以聊到嘛？你只有朱晨杰啊，我原以为怎么着嘛？你高
还有
天
高
意
天
你
意
可
啊，
以去
就后来入替了。
入替了是吗？
嗯，
我
是。
后面没太啊，那还好还好，哦、啊，入替了，那我消息滞后了，那还行，那我不这一趴我暂停，对吧？我就觉得这高天意怎么着也可以去啊，申花。上赛季我们有于汉超，人家退役。这赛季没有高天意的一些助攻，你申花真有可
其
能要
实
去
说实
保
话，
级队
就
作
是
伴。
因为陈静的受伤，所以高天意才入替的。这里要给听
对，
众朋友再补充
对。
一下，其实前面华姐说的也没有大错，本质其实是朱晨杰一个，但是因为浙江队陈静的受伤，才有高天意入替的。
那至少你好歹你眼中是有高天意的嘛。我不管怎么，他入替了，我们不管这个使命所然嘛，但是本身当然不是你的首选啊。但高天意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哪怕是热身赛上场有表现，或者是至少能上场，对吧？得争取上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真的，好好再练一练。那你不能只靠无锡啊、高天意这种了，因为谢鹏飞啊什么好一场鬼一场，也没有这次给你时间挺多的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完全全发挥出来。当然了，人家谢鹏飞要是没有话讲，我想跟外援们做一些配合的，没有呀，只有一个了呀，只有一个，我怎么配合？配不出来呀。我那时候助攻得分，那得的是谁呀？盖伊呀。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很期待，就是申花能有多几名本土球员再发挥一下。你这个。喜欢要什么是应该要再好好的再提出来一下。当然了，这个蒋胜龙啊，哎，也祈祷他早日回归吧。申花就是你后防今年啊，后防今年真的是太弱了。你只要后防稳不住以后啊，你后期这，你就中前场你基本上就很难，因为你要花大量的精力在你的后场，那怎么能够有所提高呢？对不对？ 所以我是期望申花能有所改变。哎，最起码我觉得，哎，我们能不能不要老四后卫了？你四后卫你真守不了啊！如果后面外援还是不行，靠不住，你是不是能够让那个李可呀、什么王海剑什么一起上？能不能后防线也再稳固稳固，对吧？你不一定哪怕一定要五后卫，你的单核的那个腰你可能也 hold 不住。哎呀，后面真的兵荒马乱，申花这几场踢的。你如果后场稳住了，然后特谢拉什么伤停回来以后，前场再好好组织组织，然后外援能有前场能阿苏埃和那个拉唐是不是能起点化学反应，然后杨皓宇什么什么也发挥一下，哎呀，怎么着也得给球迷一点信心，态度要有。我是因为输给成都以后我就说了，申花是可以磨练一些新的东西，但你态度要有。你得给球迷看到你的希望，你不能这样，这赛季就这副样子给我摆烂了。你得为下赛季，我们申花明年还要再战的呀，你不能因为这样就一撸到底了，这肯定是不行的。这几场连精气神都没有，还好就是西海岸你打平了，你再输你真的是哎，到底了，真的。这是我想说的申花的内容。哎，当然了，一言难尽啊。
其实，
小陈，
申花华姐已经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一种复盘啊分析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就是，申花其实因为由于之前的外援的问题啊，所以导致了中期大家已经知道只能是阿苏埃了，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名字会出来了，对吧？所以说由于之前这个问题，所以只能是阿苏埃回来。那么阿苏埃在去年，大家其实已经看过他的实力水平了，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球迷反正就普通的去看待这样一个球员吧，因为我觉得申花需要的可能不一定是阿苏埃这种类型的，说实话，还是需要像盖伊这种类型的所以说大家只能就是，反正就是，可能我不是什么绝对的申花球迷，我只是一个上海人，站在上海人的这个角度上去看，我觉得今年就是说，大家就是这么看着申花就行，如果真的咱们听众里有绝对的像是华界这样的这种申花球迷呢，那确实今年会是有些遗憾了，如果说阿苏埃，因为阿苏埃这个水平咱也知道，你不能去指望他，首先争顶肯定他不是强项，第二个他的门前那一下。你要指望他能够和盖伊强强联手，你进一个，我再进一个，这种情况呢，不是说没可能我们只能祈祷这种化学反应尽可能更高一些，但是现在从我角度，我是感觉现在如果说盖伊回来如果说这阿苏埃回来的话，三外援的特点有部分功能是重复了反而还是缺少像盖伊这样类型的，那也没办法，这个是外援控限制所决定的。那么，这个特谢拉和米内罗应该是，包括马纳法应该是要回来的。我觉得下一轮应该是6月20几号吧。足协杯不算的话，就是那个，因为足协杯我们是打那个，打那个石家庄功夫那如果足协杯不算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是20几号打大连英博。那么是客场，应该是客场打大连英博。那到时候应该是无外援坐镇，大家可以齐上阵，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到底配合的情况怎么样。毕竟阿苏埃去年也在球队待过，也是了解这个队伍的，看看能不能迅速融入状态。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西乙联赛已经结束了吧？应该他6月头上就能回到上海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只能是这样。那国内球员呢？其实我倒是希望申花能不能在国内球员上有所动作，夏窗因为要开启了，能不能去引援？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球员能够过来的，毕竟球员有规定嘛，好像是半年合同的都可以接触，是吧？那我觉得是不是申花可
但
以，
是别的球队不一定肯放，尤其是优秀的，
对，看
这
看
是我
申
前面
花
也聊到了。
有没有这种机会？因为毕竟现在目前来
难啊。
说，李可只剩半年合同，而且目前以今年的这个身体状态，恐怕明年很难跟李可继续续约，这个是我的一个大胆的猜想。因为李可其实只签了1年合同，那么，米内罗， 我估计肯定是要放弃的啊，这个是不用，就是这种话题我们不用再说什么等等再聊，就是摆明面上的事情，对吧？明年楼肯定是要放弃的，那么迪可也就一年合同，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就以这两个人的伤病情况来看，明年被放弃应该是使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申花其实我觉得不妨就是今年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管理层为明年去未雨绸缪一下？提前去谋划，也是下半赛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计划之一吧。
好，那我想申花我们聊到这儿啊，大家把几个问题都已经说得很透了。这样，你刚才呢，我们让华界啊说了申花，小陈做了补充，接下来我们缓一缓啊。其实，申花跟啊，其实申花呀，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海港也有这个问题啊，而且似乎海港呢，从我们单从积分来看，还更无解一点啊。他分数其实比申花还低一分，
对，还有 DI，
对，
对。
所以我不知道小陈怎么看啊，海港下半赛季怎么去调整啊？因为其实海港也没有什么空间啊，而且伤病员其实像加布雷尔也是重伤啊，那再加上吴磊啊，这些球员其实作用已经也不大了，对吧？目前来看，那爆点啊，只有这个莱昂纳多啊。
对。
但是他们都也伤伤停停的，对吧？
对，
所以小陈跟我说什么，你没有办法。
对，其实我们开个玩笑说啊，就是申花其实比海港多拿6分，对吧？就今年其实海港是少扣了5分，对吧？海港就负5分起步的，对吧？申花是负10分起步，你现在海港还落后申花1分，就申花其实比你多拿6分，对吧？
对，
就多赢两场球，咱们就开玩笑
是，
说，对吧？但实际就是现在就证明海港你的问题存在哪里，就第一点外援跟不上，对吧？安佩姆，你想放弃吧？你放弃不了，对不对？你放弃得了，你放弃回来了，你还是回来了一个梅伦多，就是他的问题跟申花一样的，对吧？即便你放弃安佩姆，你来的那个人也是大家熟悉的梅伦多，大家熟悉的这个中超老江湖，也是去年已经来过的，知道什么本事的，对吧？但是从我个人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我觉得海港应该会做这个决策的，应该会是。让这个梅伦都回来了，因为为什么？就是加布里尔已经受伤了，对吧？已经是跟应该来说跟盖伊一样的情况，基本这个赛季基本上是报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梅伦都回来，那么代替加布里尔就是形成了无外援啊。那么唯一有一个值得可能值得我们期待的就是梅伦都回来能不能激活安佩姆？毕竟中场多了一个能够组织的人。看看是不是双核驱动，他和维塔尔的这种双核驱动，能不能把梅伦都带，能不能把这个安佩姆带活？现在看来，安佩姆能力确实是跟加布里尔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两个人差距太明显啊，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梅伦多的回来可能对海港是一个好处，是一个解放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海港今年的引援啊，卢永涛也好，张源也好，都是这种工兵型的中场。就他不是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或者能够一等一拿住球的这种中场，他都是这种工兵型的。那么你很难指望他们的出球能够传出什么一脚精妙的这种传球，不行，他们做不到，他们不是这种类型的球员，啊，所以我倒觉得其实梅伦多是海港下半赛程打开钥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其实就在梅伦多手上，看看能不能梅伦多回来以后反而去用好。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年海港啊？你买卢永涛和张源，你放弃梅伦多，其实是一个，目现在看来，我们后话来说是错误的决定，对吧？你弄了安佩姆也不顶用，也顶不上什么事儿，对吧？现在目前我们说后话来说是个错误的决定，对吧？那么锋线上，莱昂纳多确实是这个情况，也已经是比较明显了，就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现在踢海港很简单，就把梅伦的把
枉
把莱昂
死
纳
莱
多
昂纳
看
多。
住，对，把莱昂纳多看住。别的人随你怎么接，对吧？哎，李兴祥，你有本事进一个，我认，对吧？这个蒯继文因为射门不行，已经得不到机会了，对吧？那么这个刘朱润啊，刘朱润的这个进球啊，这个门前啊， 刘
也
中卫的这个
就
门前，恐怕这个打门大家都知
十个
道
进三个吧。
啊，对，可能比李信祥还要差，对吧？所以说很多事情真的咱没法说，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看住莱昂纳多一个点就可以，那么就看看下半程梅伦都回来以后，能不能给海港前场制造更多的给莱昂纳多制造更多的空间，因为现在有或者是以或许是激活安佩姆，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点能够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海港下半赛程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点吧。
其实我想补一个，海港因为下半赛程就是8月份之后还要打亚冠精英联赛，所以这个成绩其实是挺吓人的，这个打法其实挺吓人的啊。那我感觉教练好像确实是没有找到安佩姆的说明书。那我反观一下，我们补充一个点，反观一下，你像这个热菲尼奥啊，热菲尼奥，我们之前说水货啊，结果最近几场对吧？其实整个说明书好像被这个徐峥岩找到了，对吧？打得挺好，对吧？这不，只不过人家确实可能过于激动啊，这个吃了个黄牌，下一轮要停赛。
值啊！我觉得这张红牌是值的，是吧？他真的是可能内心也压抑了太久了，可能啊，我觉得是可能内心真的压抑了太久，要想展现一下。只不过确实，我看了打海港这个外援确实有实力啊，确实是有实力的。
身价还是说不定可以下半赛季可以踢出来啊。
对。
那华健还有什么补充吗？
海港啊，是这样，前面小陈也说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始终那个外援也其实跟申花伤的差不多，也有重伤的，也有始终是轻伤未愈的，就是重伤未愈吧，因为恢复不了的莱昂纳多这种，他的状态可能到了下半赛季，他去年也是到了下半赛季，突然之间好像会踢球了。或者他的射术又精进了，看看下半赛季会不会好一点？有可能梅伦多回来以后也有化学反应的。其实梅伦多上赛季因为他助攻数啊什么太少了，感觉存在感不强，所以就被替换掉了。那看看回来以后是不是恢复到熟悉的味道？海港这几个赛季也是因为下半赛季发力了，所以成绩一路上去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海港的主教练好像合同将到了。我们小卡特是不是要？哎呀，要不要给自己啊，这个能有下家或者是留下来啊？得证明一下自己。所以说，现在这么糟糕的分数啊，肯定是要通过下半赛季要弥补的，否则的话你很难的。你这个团队还要靠你养的。但他还是比司机要更圆滑一点，我觉得司机就太耿直。我觉得小卡特啊，还是有点东西，他。能屈能伸，而且他也有一定的人情世故。吴磊，哎呀，吴磊这样他还让他上，我就跟少指导似的，这还能让吴磊去？我觉得吴磊去国家队，那我那就是去拿一件这个白场衣的。这个吴磊还去啊？这个太可怕了！这充数成这个样子了，真的是。所以说，国内教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看就是江湖啊。但那人家老外也很江湖啊，那吴磊，你这上去以后就叫负能量了，也有进球，叫负能量，这负能量，有的时候送点球啊，都收一些犯规啊，一些什么分数反而在你上丢掉了呀，对吧？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既然这么通中国通的人情世故的教练，总归还是能够留下来比较好一点啊。看看下半赛季他的这艘船。会不会好一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对于这几个年轻球员，看看嘛，看看在国家队以后会能把状态调配回来，然后再加上外援们慢慢陆续回归以后啊，能不能调整好？现在的海港也一定是非正常化、常态化的海港，对吧？再怎么着，想法太多，一旦有了很多想法，就容易误事儿。你看那个。他想到，哎，辽宁铁人怎么也得拿下吧？结果开场燕俊凌的一个失误，啊，这，所以说想法太多以后反而出了问题。你就拧成一股绳，这场比赛我们态度放端正一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中超强队了，就当弱队来用，防反该防反就防反， 一看踢成都、踢国安，那不是很好吗？摆正姿态，对吧？踢弱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交出一些控球权。现在中超那么多伪强队，对吧？除了成都强一点，伪强队，你看重庆啊、大连啊都不稳定，大连不是还输给天津了吗？都不稳定。我不管他是不是送温暖，但是在主场这种东西送温暖，这种，哎，然后如此不稳定，那你就主动的交出控球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意外收获，对吧？不要有太多的不切实际的实力的想法，尤其是当你人员不整的时候，场面难看一点，但结果可以有。但是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功利了，但是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而且你现在也有成绩上的压力了，你这十几分有点吓人。这个申花，这群残兵对吧，都比你多分。你想想看，你这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海港好好调整，海港调整好了，下半赛季冲劲比申花其实还是要大一点的。啊，这是我想说的。
好，我想中超我们能说的都说的差不多了啊，这个部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这两位跟我们说说吧。还有15轮中超，蛮煎熬的啊，蛮煎熬的。这个能够觉得还有什么可以看的吗？对吧？尤其是接下来将近38天的世界杯又开幕了。啊，中超呢，这个又不停啊，这中超很有意思啊，这它停嘛，停在是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期间，啊，世界杯要进入到这个淘汰赛了啊，
越
它就
精彩的时候，
开
谁
打
也不
了，
听。
对吧？所以两位说说吧，对吧？尤其在世界杯这个期间，对吧？这个中超还有什么期待的吧？下半赛程。
这个真的是啊，越精彩，世界杯踢到越精彩的时候，我们越来赛事啊，越来中超，越要进来啊。这个怎么说呢？
真的蛮
从
煎熬
整个
的。
联赛来说是真的，我觉得今年中超其实看点不太多了，我觉得还是我开头说的，大家盯着保级好好看一看啊。虽然说上海两强可能应该不太会去这种漩涡里，但是我觉得就是盯着保级真的好好看一看啊。天津这场赢了5分了，我觉得机会就来了啊。这个这场胜利是太像及时雨一样太重要了啊。而且这个下半赛季应该来说，天津的这个萨尔瓦多要回来了啊。那么萨尔瓦多回来顶替这个豪梅格劳，我相信应该天津队会有一些起色的啊，因为那个武汉确实是一枝独秀，就一个外援撑一边天，另外几名外援其实也就这样啊。我觉得今
无
年
功
天
无
津
过
队
吧，
下半场，对，下半赛季天津队是应该是5分以后，我觉得是有机会了。如果这场大连他没拿下来，那我觉得是困难。但是5分，我觉得是有机会了，其实主要也就在这个，天津、海牛、武汉，大致这个三支球队是深圳，我不知道现在几分啊，大致也就是这几个球队身上，那么深圳其实我倒是觉得换了外教，5-5开的球可能是一种风险，反而是一种风险，
对，因为陈涛指导是在赢球情况下被换下，这个也实属罕见。
对，因为陈涛是熟悉这个队
这
伍
个
的
我要讲
啊。
两句啊，这个跟外教谈肯定是老早就开始谈了，因为那时候陈涛真的很差呀。那谈完了，休赛期间呢，人家都谈好了，可能合同什么都签了，你不换也得换呀，你怎么能违约吧？我觉得肯定是做好工作的，哪有那
当
么说
然，
说换就换的呢？
对，当然，我
那个
换
你
句
只能
话，
说。
对，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深圳俱乐部是唯一一支外资的球队啊，是城市集团来主管的，你就是管曼城的，就是这个公司来主管的，所以他们要做调配工作，其实也能理解吧。
其实他们应该来说，他们的指标、他们的心理的目标永远不是国内教练，可能他们就是外教来，他们就是想要外教的。国内球员无论怎么好，带的怎么好，都是个过渡型的教练，可能他没有他们这种想法。但是从我角度上，我觉得陈涛带的是可以的，他也了解这个队伍，对吧？所以说，反正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吧。我觉得还是天津、武汉、海牛， 啊，武汉应该也是换教练的，对吧？应该也是这个，
苏亚雷
原来国
斯。
安的这个苏亚雷斯应该是要来的，对吧？这个也，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呢，武汉的人员呢，比去年还苏亚雷斯带的那个亚太呢要好一些，我觉得应该来说，反正还是这几支球队里，但是确实天津现在是摆在明面上的落后，那么还是看天津队下半赛程自己怎么去把握吧。
保健。
这个中超啊，真的，那个保级我们就聊保级了，中冠区我们不聊了，还有就是聊聊杯赛。然后就是，我始终觉得，怎么说呢，中超啊，我觉得啊，夏窗还是很重要的，很多球员是不是能够得到球队得到一些补强，对吧？包括我始终认为。很多球队没有完完全全的发挥出实力，我希望能看到传统豪强，不管国安、山东，对吧？包括浙江，其实现在慢慢好一点，是否能够挽回一点老牌强队的面子？你不能让升班马，什么大连、重庆啊，重庆，尤其是重庆，什么这种太。就积分榜上多少不好看一点，哪怕你有扣分上的劣势，但是人家好歹是升班嘛，对吧？又那么年轻，对吧？是不是能够一些斗志上能够有所展现？保级区祝天津好运啊！我个人情感上，我不希望，老牌强队下去，哪怕他们的教练我觉得挺无感的，但是从情绪价值上来讲，我是不希望天津走的。然后天津和北京球迷的这种羁绊啊。我还是很期待中超球队能够有所发挥的，这是我的看法。
中超下回什么时候聊我不知道啊，我没法承诺大家了，因为确实很煎熬啊，肯定有重大事件，我们可能会还是会聊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啊，应该也不会让大家等很久，我们还是尽可能，在一些重要比赛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让大家也能够知道一下啊，或者说看中超少的这些。朋友呢，让大家也能知道一下中超整个进展是怎么样的啊，分数是怎么样的，排名有没有变化啊？所以我们如果只要工作上没有太大的忙碌的话，我们还是会尽可能录。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其实之前反复提到的一份国家队名单啊，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在6月份，我们现在就开始放这个近似于是。中超的这些期了啊，从5月31号一直放到6月26号，这当中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国家队呢，会有2场的 A 级热身赛啊，我们请小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呢把这个名单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那么2场 A 级比赛应该大家都清楚啊，就是先是客场打新加坡，是吧？然后再回到，应该是浙江金华吧？回到金华来打这个泰国吧，对吧？
对，
打泰国国家队，所以说这个比赛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清楚的啊，2场比赛。那么这个国家队呢，也是在5月28号公布了这样一份名单啊。那么我们给大家就按俱乐部的这个情况来介绍一下啊。首先上海海港啊，严俊凌啊，吴磊、蒋光太、魏震、杨曦那么上海申花。原始的这份最初名单上只有朱晨杰，那么因为这个，由于浙江队前面我也给大家讲了陈靖的受伤，所以由高天意来紧急入替，那么所以上海申花就变成朱晨杰和高天意了，那么成都荣城，刘殿座、韩鹏飞、韦世豪，拜赫拉姆，一共4个人，北京国安、塞尔吉尼奥。张玉宁，林良铭，三位球员山东泰山，刘洋、谢文能，金猛虎，巴顿、黄家辉，严炳良，咱别看金猛虎今天成绩不好，国脚倒还不少也有3个，可能比申花还多呢那么浙江陈靖、刘浩帆。王玉栋、 那么因为陈靖已经受伤了，所以提前返回到俱乐部了啊，没有去国家队啊。青岛西海岸是李浩，河南是王上源，大连英博啊，朱鹏宇、毛伟杰。啊，这两个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年轻的这个青年才俊啊，深圳戴伟俊，啊，那么戴伟俊啊入选应该来说也是从整个深圳的今年上半赛季表现来看也是实至名归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一期我们国家队公布的这个一份这个大名单。
好，谢谢小陈。那我们是这样啊，这份名单里面，我们最大的几个新面孔啊，就是李浩啊、朱鹏宇啊这样的121啊、123的球员啊，其他的其实
也
大
有
部分都
毛
是
伟
老
杰，
面啊，对，
对，
还有毛伟
对，毛
杰，
伟杰，
对，其他的其实都是一些老球员，或者说是一些老面孔，我们不意外啊。那吴磊，我们刚刚华姐也说了，其实去呢就是去领一件白场球衣，其实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啊。
对。
应该来说也要从国家队退役了啊。所以我这里有两个小的疑惑和期待啊，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第一个期待是李浩是不是有机会代替严靖麟啊去变成一门？第二个我的期待和点是，是不是朱鹏宇、王伟杰啊，包括说高天意啊、朱晨杰这些偏年轻的球员，韦世豪、张玉宁他们是不是能够挑起大梁？
还有戴伟俊啊，最近状
还
态也
戴伟
还
俊
可
是，
以。
那两位说说吧。
我觉得严俊麟恐怕还是门将首选啊，所以说，李浩和刘殿座，我觉得恐怕，没有特殊情况啊，有最多上一场，我觉得最多两个人里弄一场，就是两个人里这一个人争一场。另外一场，我感觉还是严俊麟应该还是会为主的啊。至于其他球员，我觉得都有机会，因为这个换人我不清楚受不受限制啊，有可能也会也有可能应该来说国际 A 级嘛，应该也是5个名额对吧？应该也是这样子来处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啊，可能会排出2套这样的阵容来应对这种比赛，对吧？所以我倒是觉得除了门将这个位置，总会有一名门将应该是得不到机会的以外。别的球员从道理来说都会有机会，啊，尤其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戴伟俊、朱鹏宇、毛伟杰啊，这些年轻的队员，啊，包括王玉栋肯定是有机会，啊，王玉栋已经之前就已经上过了，对吧？我觉得你这批年轻队员应该来说都是有轮流或替补出场的机会的，毕竟能换5个人的，对吧？一般不太会换门将，啊，不会5个人里去换个门将不太会，所以说我觉得别的球员都是有机会。
我觉得国家队怎么说呢？李浩说不定有机会的，对吧？其实门将这几轮下来，包括严俊麟什么，也是失误不断的，但李浩也丢球，都丢球，对吧？刘殿座这不也输了吗？都输了，没有谁特别优秀，优秀到能够绝对把控一门。你包括严俊麟，说实话，也该让位置了，对吧？你从竞技层面上来讲，或者为了将来考虑，对吧？像这种不是特别重要的赛事呢，哎呀，可以考虑换一换，尤其是。如果说第一场你求稳，还是想让袁俊麟上，那如果说发挥的一般，或者说也就那样，那你就第二场你就可以换掉。那至于前面讲小陈讲的，我觉得毛伟杰什么是不是能够拿出在大连的水准，或者有机会上场，我觉得这要看邵佳一他的想法了，他到底是只想要一个求稳，然后想要一个还过得去的成绩。还是为了今后的大赛练兵，这是教练思路和用人的一个概念啊。我们球迷是可以看一看的。如果说他只是求稳，我觉得这些小球员啊上场概率不大，就算上也是时间比较短，就是可能也就上个70分钟、75分钟以后啊，比赛要么领先。2个球左右了，然后上去让你踢踢，或者说，我就是落后了， 我换几个骑兵上去踢踢，有可能。但如果说他就是想练些年轻球员，你从首发我们就可以看的，对吧？那是不是年轻球员上，然后踢踢踢踢，差不多？如果说还是打平什么，我们让白场哥乌磊上一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看吧，看看，嗯。
那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也是为接下来明年在沙特举行的这个2027亚洲杯来做一些考察啊，因为我不知道下半年是不是还有这个机会再打热身赛啊，至少这个窗口是一个很大的窗口期，其实是来做一个预备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泰国的排名啊，其实比我们国足是要高的，哈，所以。这个锻炼价值其实还是蛮大的啊，我想呢，如果不出意外呢，这两场比赛之后，我们应该会复盘一下啊，因为这是邵指导的二期啊，看看跟一期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一期呢，其实说实话，他这个两场比赛，他其实是半场一套阵容，我们可以说，其实参考价值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这个 A 级热身赛呢，其实，基本上还是要按照我们看到的这个足球比赛的标准格式来的，所以应该是可以有一些战术能够出现，那我们可以再到时候聊一聊，评一评，好吧？
对，其实咱开句玩笑说，国足现在找谁热身都有价值啊，因为您排名就这个决定了嘛，对吧？太高的不会跟你热身，一般的你找稍微高点的都有价值。
对，还有就是去世界杯了，对吧？
对，哪怕我们现在找越南来都有价值啊。
好，
我找越南来可太有价值了，
我觉
然
得，
后，
你继续说。
就是各位呢，也不要忧虑我们中超的收视率什么，因为跟世界杯的冲突不大。世界杯呢，什么时候时间放的？那都是早上或者中午、下午放啊。所以时差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的，只是中超的热度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对于一些的中超老炮球迷来说呢，收视率也好，关注度也好，是不会受什么影响的。这是我想说的。
好，我觉得今天让大家有一个小时，还蛮煎熬的啊。这个中超在如此枝梅话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一起聊了一些内容，其实真挺不容易的啊。我当时在准备大纲的时候，其实也在考虑怎么准备，因为其实通常我们讲，之前我们聊中超啊，大纲特别长啊，一般都要差不多14、15个问题。但是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其实我说实话，如果单论中超，我们只有6个问题。所以，其实真的希望下半赛季中超能给我们点惊喜吧，让我们能够，虽然因为我们节目更新频率会低一点嘛，所以希望我们更新的时候呢，能够有话题聊吧，好吧？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谢谢小陈跟华健。我们不出意外的话，在两场热身赛之后再跟大家复盘，拜拜。
拜拜。
拜拜。